弟兄姊妹，姊妹，新年平安喜乐。你知道我们平常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最喜欢说的，因为比较简单不绕口，就是新年快乐。可是大家知道，快乐既然有这个快，就是快快的来，快快的去，而且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情绪的状况。所以我们平常喜欢说新年快乐，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主里面应该是说新年平安喜乐，因为平安和喜乐和快乐是不一样的。新年通常我们都，如果你还年轻的话，可能比较喜欢守夜到第二年，然后在那个时刻就看着，尤其是纽约的水晶球往下掉，再数4321，你们有多少人做这样的事情，在盼望新年的来到。哇，年轻，他还是比较年轻，很年轻。对，我们有一种莫名的快乐，因为觉得那一刻来到了，我们会很高兴，然后会有，我们想到了什么，新年会想到什么，在那一刻你们会想到什么，通常想到有香槟，想到有欢呼，想到有拥抱亲吻欢呼。但是那一刻过去之后怎么样，给你带来的通常是什么，可能那一时间把所有的都忘掉了，然后那一刻过后，我们通常，尤其是如果你那一天待得很晚的话，第二天早上会有怎么样，会有反应，然后就是沮丧、失望、焦虑、紧张就随之而来，因为那个对将来的忧虑，那个挥之不去的，如果你没有神的话。所以我们的这个新年通常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些面对的就是这些。在这个新年的时刻，比任何时刻我们都会想到过去一年发生了什么，我相信这是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过去一年发生了什么。同时我们也会想到有新年的愿望，将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很多人就及时行乐，我过去不能改变，我将来也不能掌控，是不是？你不能知道明天，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是不能掌控明天的。所以呢，我们就很多人就及时行乐，就在这个时候，今朝有酒今朝醉，很多人就是 New Year Eve 就会喝得酩酊大醉在这个时候也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就在今年 New Year Eve 就有177个人枪杀死亡，不管是他自杀还是枪杀死亡不是所有的人都是 Happy New Year 有一位工程师，中国的工程师，34岁，那天是他的 New Year Eve， 是他的生日，白天上班，他上班是在家上班，他就到，那是在 Oakland， 他就到一个 Starbucks Coffee 去工作，用他的电脑在那工作。这个时候有一个陌生人进来了，就抢了他的电脑，他的这个 iPad 还是一个电脑，手提电脑，抢了就跑了。他就去追这个抢劫犯，他追了，追到那个人的 SUV 的车子里面，拔着他的把手就要去跟他争夺这个电脑。最后他车子非常高速地开，他被撞到这个地上的这个水泥上就死了。所以他在他34岁的生日，而且是 New Year Eve 这一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好消息是，新年我们有一个机会来庆祝，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快乐，尤其是快乐这个时候。可是呢，我们常常的因为莫名的缘故，我们就快乐，然后就想到将来会有更好的机会，更好的工作机会，我可以做一个改变，我从今开始做一个新的改变，有个新的盼望但是常常随之带来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更坏的消息是，你比任何时候都老。 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过了一年就少一年，比任何时候都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所剩的时间就更少了。我家有个亲戚正好就在这个时候过生日，所以张梅和我都跟他说生日快乐。他的回信不是说谢谢你们啊，我很高兴我今天生日很快乐，他说小生日就不过了，我越过越老，这也是一句真实的话，也是真实的话。所以呢，我们随着年龄增加，如果你还庆祝你的生日的话，我想你还是比较年轻的。我们通常这个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越来越不喜欢庆祝自己的生日了。新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庆祝新年，生日的时候会庆祝生日，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就越来越不喜欢。我们能做什么改变吗？我们能做什么改变这个状态吗？能也不能。所以答案是 yes and no， yes and no。 所以今天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谢谢你的创造，创造了这个宇宙是这么的奇妙，你也给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奇妙的救恩。在过去的2019年里面，你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有各种各样的经历，你领过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也带领我们走过遇到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克服它。求主你就继续的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我们今后遇到什么情况，狂风暴雨啊，风浪啊，高山低谷，你都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个教会，求主就是特别的祝福，祝福我们教会的所有的服事事工啊，我们的讲坛，我们的教会的事工，还有传福音，你都与我们同在，你就特别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更加的认识你，与你更加的亲近，也保守我们，我们在你里面，你也在我们里面。我们把我们下面的敬拜的时间完全仰望交托的主的手里面，求主你就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今天我们前面读的这段经文是最适合今天讲到了，因为是今天是新年第一次我们敬拜，所以呢，我们再把这段经文再看一遍。我们刚才读过了，我们再看一遍5:17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在座的，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是新造的人，因为你在基督里面，你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刻，我们已经被埋葬了，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但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 earn 什么呀，我们做了很多的教会，做了很多的服事，花了多少 hour， 奉献了多少，不是因为这个你得到的这个救恩，是白白的给你。他借着耶稣，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得救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与他和好，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些几个关键词记住，一个是在基督里面，第二个是我们新造的人，第三个是旧事已过，在后面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然后借着耶稣基督与他和好，同时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不但是我们与神和好，而且我们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在我们身上。后面就是讲到我们与神和好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就是神在基督里面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是因为我们做的，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我们的过犯要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按照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我们是不配得神的这个救恩的。但是神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得以他和他和好。然后最后说我们替，这是保罗写的，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所以与神和好是在这里是一个最关键的。那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在神里面，因为与他和好，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能够在神里面成为神的义。新的一年的时候，你们最常愿意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在新年刚要开始的那一刻，或者说那一天 New Year Eve， 你们常常会做什么事情？
新年新计划。
新年新计划，新年新愿望，愿望就是一种盼望，对吧？但是其实更多的人是在做新年的怎么样愿景，叫做愿景。愿景就是表明自己有一个计划要实现这个计划，而不只是说求什么，不只是说我得到$100,000，我希望我得$100,000，这是一个愿望，你不一定能够得到，对不对？但是愿景的话就是说，我要做什么，我希望我能在这新的一年里面做。你们有没有新年的愿景？有没有啊？我看到莎拉说她说她有愿景，愿景是什么？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把门徒培训中的兄弟姐妹能够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生命中是要经历神的过程。所以说我的一个愿景就是在新的一年里能够跟，如果是有愿意的兄弟或者是姐妹，主要是姐妹了，能够有一起学习那个一本书叫以生命影响生命
啊。
对，带领大家，就是说主要是一同学习了，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在灵修这块也是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希望有姐妹能够再参与到这里面来，然后能够进行一个，就是说平常最以简单的方式来学习怎么跟神来交通，怎样跟神来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对，
谢谢谢谢谢谢分享。我们两个没有串通啊、哦、我们两个没串我、哦、最后的结论和他的结论很相像，很相像，真的是很相像。你觉得你能实现吗？
祷告
祷告。好，那新年的愿景是我们很多人你有意识和没有意识的时候都会做的那有愿景好不好？好不好？好，有愿景好所以我们都是会想说新年的时候我要一个愿景。但是很多人不敢做愿景是什么原因？
怕做不到
失败，有个挫败感，是不是？所以呢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机构就做这样的调查，做调查新年愿景调查。有一个机构叫 Vitagen 做了这个样调查，是每个州看他们最 popular 的新年愿景2019年，不是，这是去年的啊，新年愿景最 popular 的是什么最 popular 的是18个州是 exercise to get in shape 运动使得身体状况更好。第二个呢是16个州说 diet to lose weight， 看样子美国最大的问题是 not in shape and obesity， 肥胖和身体不够健美是他们最大的关心还有的呢9个州是说 save money 省钱，要省钱，甚至 earn more money Virginia 是什么你们知道吧？不知道。 Virginia 是 eat healthier，所以吃得更健康。所以呢你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州当然最 popular 的就是 exercise， 最 popular 就是运动，因为那个好像是大家都是知道它的好处，然后尝试一下也觉得有好处，但是又是觉得蛮难坚持的。所以运动还有一个网站叫 Go Skills， 它 list top 1010个最常有的愿景，一个是运动，更多的运动，然后lose weight， get organized， 把家整理好，或者把办公室整理好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或者有一个新的喜好其中第五个挺有意思，叫 live life to the fullest， 也就是使得生活完全的充实这一点倒是和其他的有点不一样，很多都是讲的身体的吃啊喝啊lose weight 这些，他这个有这个，还有是 save money spend less money， 还有 quit smoking 啊，有抽烟的说我今年要把烟戒掉啊，等等等等等等，大家看到没有？没有一样是修理自己的内在的，全部都是外在的，都是和身体有关的，都是自己感官上的啊，没有一样是内在的。更悲哀的是，新年愿景的实现，根据一个调查，根据一个发表的文章叫 Clinical Psychology， 就是临床心理学的研究，大概只有 46% 的人定了新年愿景能够实现，就是一半以下的人能够实现，如果不定呢 4% 的人。所以呢的结论是有新年愿景很好啊，如果你没有新年愿景可能你就不能实现，如果有新年愿景你可能有一半的人都不能实现。而且呢这个新年愿景呢通常是一般的人，我们如果没有在神里面的话，我们的新年愿景通常是和我们的肉体有关的，和我们外在的有关的。更糟糕的是，即使新年愿景实现了，你会有喜乐平安吗？即使你今天像我一样，我是每天去gym里面去运动，我可以身体更加好像似乎强壮一点，但是因为有这个我就会有平安喜乐吗？不一定。如果你真的是没有神在你里面，圣灵在你里面，没有这样子的平安喜乐，你是不会有平安喜乐，你会越来越焦虑，因为你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新年愿景应该是什么，我们的新年愿景应该是什么。今天的这段经文就给了我们很好的提醒。这里我有四点要和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们在基督里新造人是不是从新年的这个时候开始的？是不是？不是，不是从新年的时候开始的。我们不需要有一个新的一年或者你的生日来决定你重新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新的生命是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得救的那一刻我们就有新的生命。所以我们非常可以非常自豪地讲，我们是有新的生命。当然这个新的生命需要长大成人，不是一个小 baby， 我们需要长大成人。所以在这里哥林多后书5:17这时候，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因为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有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我们可以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健壮，和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依赖于我们这个新年的时候有一个新年的愿景，我告诉你，你的新年只是你是更旧的人，更老旧的人，而不是更年轻的人，是不是？不因为你有个新年的愿景你就变成了一个更年轻的人。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是有盼望的，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不再惧怕新年的来到，不再惧怕生日的来到。哥林多后书4:16，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我觉得是最好的写照。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这是这么多好的一个写照，就是我们不再上胆，我们外体虽然毁坏，我们可能是变得越来越不健康，年纪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内心可以一天新是一天。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消息。诗篇里面65:11，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我们年岁越来越大，可是我们的冠冕，神给我们的冠冕是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这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描述，就是我们在神里面，不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就越来越颓废，我们越来越无助，而是在心里面、灵里面越来越健壮。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我在 UVA 的 gym 里面是基本上是每天中午我和张梅都会去运动，因为我们知道身体是神的殿，我们需要好好的 take care， 所以我们去运动。我就会碰到一位老年人，这个老年人曾经是 UVA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的 chair，他的名字叫 Miles， 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叫 Miles。 所以每次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 How many miles have you gone？然后他就会 很欢乐地跟我回答，然后常常也说Great to see you， 我说，因为他年纪很大了，走路已经不是很稳了，我说啊，非常高兴地见到你。他就说 Great to be seen， 知道了没有？他说我被你看见了，我就非常高兴。他意思就是说我真的是每一天都是神给我的时间啊，都是神给我的时间啊。我们有一位很好的朋友，是当初我们在 Illinois 的时候啊，昨天我很这位啊弟兄，他是带领我们信主的一位弟兄，在 Urbana-Champaign， 昨天我们和张梅去和他见面，他已经七十多岁，快八十岁了。他在今年给我们写的 Christmas letter 里面就写了说 We are vertical， 我们现在还站立着，就是这是他的感恩。 We are vertical， We are mobile， 他现在还可以到处走动。今年他开了70,000 miles 的英里，看他的所有的孩子们在 各州的地方。 We are breathing，今天我还在呼吸着，这就是他们的感恩。是在主里面的人，他们真的是有那样子的平安喜乐，灵里面越来越健壮。和我们在身边最近的有一位，就是我们的尊敬的常大姐啊 Dorothy 啊，曾经是过去在我们这里，在 Christian A 的中国中国事工部的主任啊，她也是年纪挺大的啊，已经坐在轮椅上了。前一阵子身体非常非常的不好，他因为 Parkinson's disease， 他没有用药，他的这个不小心就摔倒。但是我们最近我和刘杰弟兄去看他，我们这次看到他，当然现在用药他身体会有一些恢复，但是在灵里面真的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衰老。没有一丝一毫的衰老，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他这么大的年纪，现在他有两个事工在他家里面，有两个教会的老年的事工在他家里面。他用他的这个现在是最后所剩的年岁，还在服侍神，而且是越服侍越有喜乐。我们真的从他身上看到了，就是在主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这个新造的人的新的生命可以不断的长大，不断的更加的健壮。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是在基督里面的，不是靠我们挣来的。所以他在这后面讲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一开始说在基督里，所以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新生命不是我们挣来的，也不是我们挣来的之后我们可以就走了，就不与基督同在了，不在基督里面，基督也不在我们里面啊。然后我们靠我们的努力就可以挣来的，我们读了一些圣经，明白了一些道理，然后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新生命了，是不可以的，必须和耶稣基督有连接。我们教会的名字和这段经文特别有关系，这段经文也讲这个道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是神的恩典，是从神而来的，也因着信，我们必须要有信才有这样的恩典，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也顺便讲一下，我们需要执事会需要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啊，同工一起来为主做工。我们为主做工不是赢得救恩，我们在主里面，如果你是执事，不因为你是执事你就高人一等， 这个职分既不是你的荣耀，也不是你挣来的，但是你为主做工是你认识主与主同行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如果我们只是星期天来教会啊，来做礼拜，坐在这做礼拜，我相信这是一个不完全的新的生命应该所走的路。我们应该与神建立一个真正和好的关系，我们用侍奉来敬拜他，用侍奉来敬拜他。当然我们通常有一个误解，这个误区就是我们赢得救恩，某某某因为在教会里面做得很好，严弟兄在教会做很多，所以他一定是得救的，他的得救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子的误解是错误，我们不因为我们更加的努力工作神就更加的喜悦我们，不是因为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与神同行，与神同工，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与神和好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有一个经文是警醒我们，马太福音7:22，如果我们真的是我们认为我们的福音是我们挣来的，然后我们忘记了我们与神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关系的话，我们会这样去做，我们会去做很多的事情赢得，有的时候潜意识的，或者我们这叫什么显而未现的罪，你自己看不到的罪，我们认为这个我们做得很好了，赢得人的这个称赞，忘记了与神的关系。所以马太福音7:22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是一个两面的，一方面我们要去服侍神，另一方面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去做工是赢得救恩的资本。罗马书12:1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但英文上面讲得更清楚一点，他说 Holy and pleasing to God, this is your true and proper worship。 大家明白了没有？你们与神同工，做将身体献上做侍奉，这是你的 worship, 是你的敬拜，而不是说你的事工是为了赢得救恩，是你的敬拜或者说如果要这样讲的话，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侍奉的话，如果你没有个真正的很好的侍奉，实际上你的 worship 是不完全的，应该准确是这样讲，是不是？下面一个也是很重要，除了我们要服侍神来敬拜他，另外我们的新的生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的源泉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我们最近这个主日学学的几段经文也在这里是非常的妥帖。约翰福音15:4说，4-5，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与树连接，如果我们是个枝子，这个枝子没有根，没有干，没有根，这个枝子是不能存活的。当然它不能存活是因为没有养分，没有养分，这个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与神连接，不与基督连接，我们就像这个枝子一样。所以我们要与枝子常常的连接，要在它里面，它就在我们里面，它的话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有养分就会成长，它是我们生命的源泉。所以我们与神的这个关系是我们新生命的源泉。所以我们真正的新年的愿景应该是什么？我们要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道理里面， 这是我们一个应该有的新年愿景，就是我们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听神的道，读神的话语，要行神的道。这是听，听进去，要读，然后要行出来，行出来。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要分享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们是新的生命，我们是有盼望有希望的，我们是越来越年轻，越来应该是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健壮的，不像我们的肉体是会老去的。第二个，我们的新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从神而来的，不是我们挣来的。第三个就是新年的愿景，就是这段经文讲说要与神和好，我们与神和好是最关键。那么什么叫和好呢？和好英文叫 restore the friendly relationship、啊、a good relationship， 就是恢复那个原来好的关系，这叫和好。就是两个部分，原来我们是有好的关系，后来被破坏了，被破坏了以后，我们现在要恢复这个和好好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悔改。悔改包括两个部分，所以有两步，第一个是悔，第二个是改。如果没有悔，你就不知道改什么。如果你只是没有改，只有悔，那你就没有做什么事情，是不是？所以悔改是两部分，第一个是我们知道我们错在哪里，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action， 这个 action 这个行动就是180度的转弯，而且不但是转了弯，要往前行，要往前行。所以这是我们讲的是与神和好，是今天我们讲章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的这一段经文是说，在有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的了，都是出于神。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但是它是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与神和好是我们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讲和好就讲到一个 repent， 一个悔的过程。那么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呢？因为悔就要知道我们错在哪里。我想不会出于这外乎于这些。以弗所书4:17一直到18-19，这里有一段描述，把我们过去的旧我非常好的描述了。所以我说，且在主里面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第一个是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伤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污秽。讲的是非常，我们可能听的都是别人，不是我自己，是不是？我们听的都是别人，不是自己。但仔细看，虚妄的心什么意思？就不切实际，我们追求的东西其实不是我们本该追求的东西，这叫虚妄的心。他说外邦人，也就是我们不信神的人，甚至我们信神以后，我们常常不警醒自己的时候，我们去追求那不该追求的，把我们的所有的精力放在我们不值得追求的事情上去，金钱也好，名利也好。像我就要常常提醒自己，像我写 grant 也是，我要花时间写 grant， 要写 grant 写很好，但是我不应该把我的青春，我现在不应该讲青春了，我的老春就完全的花在这个上面去，忘记了一个平衡的，一个真正在主里面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这个虚妄的心是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心地昏昧，心地昏昧就是 darken， 就是你是不追求真理，不想听到真理，明明圣灵提醒你了，这是真理，这该行的事情，躲避，这叫昏昧，心地昏昧。这我们也是常常做的事情，我们与神因此就隔绝，与神的生命隔绝。我们的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心地刚硬，常常就是怎么样，不愿顺服神圣灵的感动。无知心地刚硬也是，我想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有些事情我们知道应该去做的时候，我们心一硬就是不去做。像我就是，我要跟大家真的是在这里忏悔，就是我读经时间不够啊，常常就是一懒惰就看手机，就不去读经。这是当然，我不是说我现在说了我马上就可以改，但是至少我知道我有心地刚硬，就是一刚硬就不去做。该帮助别人的地方，一看到自己觉得不舒服，觉得自己不愿意，然后就不去做，这心地刚硬，当然就会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我们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应该去做的，我们有的时候就找 justification， 找一个理由这样去做啊，我们不该做的事情去做，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的老我。如果我们与神要和好，必须要认识到这些完全错误的作为。我们只有与通过耶稣基督才能与神和好。我们不但要认识我们前面我所讲的这一切，这个圣经上所描述的，虽然我们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没有说的那么丑恶，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是那么丑恶，就是那么不好。我们如果要能够认识的话，我们就可以回转。但是回转是经过通过耶稣基督，没有别的可能，没有别的可能，没有可能说因为我们知识上认识到了，我们行为上可以做一个表面的改变。因为神是个灵，我们必须要心灵诚实来与神相处，与神和好。所以唯一有心灵诚实，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与神和好。在这里为什么要通过耶稣基督，这里两段圣经讲得特别明白。约翰福音四章十六节这里说的非常非常明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着。那么这个新年愿景就是有这么一个大的问题，我们通常是想做做不到，想做做不到，所以呢我们就是鸵鸟精神，就不做新年愿景。因为我不做我就不会失败，我不失败我心里面就洋洋自得的说还可以，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事情我们是不能改变，过去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好的是坏的，今天尼利弟兄讲那句话我非常赞同，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还是尼利弟兄还是陈辉弟兄讲的，不管过去发生的事情是好事和是坏事，万事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坏经验可以变成你的祝福，如果你没有神，一个很好的事情可以变成你的咒诅。所以我们要记住这句，就是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能改变，但是如果在神灵里面，过去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经验都可以成为你的祝福。将来的事情我们不能把握，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可以有新年的愿景，有正确的新年愿景。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就是把握现在，今天你是可以做的。我记得我们的赫贝恩牧师有一次讲到，他讲了一段话我到现在一直记得，他说一个人不能保证不能改变过去，但是他也不能保证将来永远不失脚。没有一个人看夸口说我将来永远不失脚，但是你可以今天保证今天这件事情上就能够正确的面对，这是你应该能够做到的，或者你应该立志做到的。所以我们的新年愿景应该是着眼在今天，明天有盼望，着眼在今天，我们能够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最后他说，我们不但要我们与神和好，而且他把我们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新年的愿景应该还有一个，就是成为 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信主的一个管道，使人劝人与神和好。这个比较难，这个比较难。为什么比较难？因为与神和好，你和神是两个人的关系，或者两者的关系。劝人与神和好，三个关系，三个关系。它的 foundation， 它的基础是什么？基础是什么？是你与神和好。然后你与神和好了，而且你能有神给你的智慧、言语、行为，能够劝说别人与神和好，这是比较难的，比较难的。但反过来讲，如果你能，你不能劝人与神和好，你要考虑你与神和好的关系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真的与神和好啊。所以我觉得我们通常是努力的用言语去劝别人与神和好。所以今天西沙说他要一个希望开始一个叫生命影响生命啊，就是跟我讲的这个一样，不是用语言。我觉得刘杰弟兄一句话说的最好，他说语言在，或者人的语言是显得多么的苍白。我们可以说跟讲，哎呀，神为了你这个死在十字架上，对一个不信的人，他完全不能明白，用这样的语言去跟他讲，可能是不是那么有效，不是那么有效。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与我们与神和好，用一个正确的方法使人与神和好不仅仅是用语言，我们的行动是更有说服力的。但是行动怎么去做，这就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考量，很多的做法。我们通常听到别人会说，我才不要信主呢，那个基督徒做的那个样子，或者做的那件事情，做的某一件事情上让我说不要信主。当然你知道，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软弱，那个基督徒可能真的是做的不好，但是作为一个非基督徒，他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正常的。当然他也是他找的一个借口，他当然是不认识神，他不愿意接受神，他会找这样的借口。我希望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借口，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新的一年里面不要成为别人不信主的借口，是不是？我也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信耶稣基督，不是别人给你把道理讲明白了你就接受耶稣基督。如果有的话，你举手告诉我。我不相信，我相信每一位都有一位基督徒，或者有更多的基督徒，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或者他们所做的事情影响到你。那我自己是有切身体会我从我的祖母把我从一个月的婴儿带到18岁，他所给我的爱，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所做的对我的影响，那是不是用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但是又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明白，一个非基督徒认识基督徒，必定是通过我们基督徒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镜子，而这个镜子是一个透镜，因为我们的这个镜子通过我们，他们能够看到耶稣基督，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使人与神和好是我们的职分，但是也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职分，需要我们用生命影响生命有两个例子我在这里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了。我是出生于江苏镇江在那里长大，这个地方埋葬了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基督徒，而且是一个英国的基督徒，叫戴德森。戴德森17岁决志要到中国去传福音，他经过几年的培训成了一名医生，21岁去中国坐船到上海，走了多少天？150多天，半年的时间才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以后，他的意向就是向中国人传福音， 然后要向中国的内地传福音，沿海那带传福音比较容易一点，他要向内地传福音，那个时候大概是在太平天国的那个时候。所以他去了，他本来是带着满腔热情去的时候，突然发现到了那去是有生命危险的，到处都在打仗啊，所以他为了传福音，他留长发，吃中国饭，穿中国衣服。当时西方人很多人还不能接受这个啊，他就完全的投入了。内地会就是他建立的啊，内地会建立的，然后每个省都派他的警院，就是有两位到各个省，其中新疆好像有一位啊去了，他的施工也有一些发展，但是非常的缓慢，非常缓慢。他在中国结婚，他的太太在一次霍乱当中啊，霍乱的传染当中去世了。他在施工的主要的是江浙那一带，然后往内地推进啊，在扬州发生了扬州教案，所以他们家在死里面逃出来啊，也就是教案就是当地的人说这个是外国人侵略我们，然后就是义和团啊像这样的人啊去杀了中国人啊，杀了很多的基督徒。最后他的施工其中有一半的这个就是童工在太平天在那个义和团的时候就是被杀害了，就短短的一段时间内。那个时候他的太太去世，他回到了英国治病，他每天拿到中国的地图就为中国的每一个省祷告，拿到中国的地图为每一个省祷告。最后他回到中国，一直到他去世，他在中国服侍了50几年，在中国去世，在长沙去世。他的遗体是从长沙运到镇江，埋在长江边上。最后他死了之后，很多年之后，他的墓在哪里都不知道，只剩了一块墓碑。这块石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人扔在马路边上，在镇江一个博物馆，那个地方有一个53坡，我小的时候常常在那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那个地方非常有文化，那个山坡上都有上千年的人拉独轮车的那个石头都压出一个印，压出一道来，那个地方现在都保护得很好。那个地方有个博物馆，是原来的英国领事馆啊，在那里他那块石头就丢在那儿，一直到19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就被发现，现在把那块石头墓碑埋葬在他服侍的那个教会的教会里面，然后还有一块墓碑供人去瞻仰这样。所以戴德森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服侍中国人。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名言，他说我若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是用他的生命改变了人的生命。当然我们作为中国人很喜欢听这句话，没有1000磅英金，没有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我们作为中国人听得很舒服啊，这是生命改变生命。我想讲的是真正的戴德森的故事可能离我们已经遥远了，遥远了一点。几个星期之前我请的这位姊妹就是为美军姊妹来到我们当中分享她到中国服侍15年，她爱中国，她爱中国人，她的那个爱使我们在所有去听的人都有一个非常切身的感受。我记得我最感动的是她在微信上写的一段话，她说我领养凯莉，就是她影响的那个脑瘫的那个孩子10岁，他说我领养凯莉有1年了，今天是1年的纪念日，他说我真被祝福了。一个30多岁40岁的年轻的女孩子没有结婚，领养这样的孩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意味着什么，但是他说的是我领养她1年，我真的被祝福了。那一天他来和我们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最感人的那一刻就是说他想回到中国去，他回不去了， 他目前回不去了，他流着眼泪说，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那个是不是装出来的？那个你可以看到他和神的和好，他也劝我们与神和好，我想那是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最后就是我们新年的景愿，愿景应该是我们是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努力与神和好，努力劝人与神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赐我们年岁，给我们年岁的冠冕，让我们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让我们真的在你里面一天新似一天。我们为2019年献上感谢，感谢主对我们教会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还有我们的慕道朋友的带领、看顾、保护。我们求主赐我们这样的心智，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与你和好，我们劝人与你和好，我们立下这个心智，我们越来越认识你，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你。求主你就特别的看顾保守。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